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千百年来，古老的中国二十四节气积累着祖先留下的生活智慧，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这一天呢，特意选在了春分，而冬残奥会开幕的第二天呢，又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惊蛰。这一切都和进入春天、万物复苏、人们拥抱来年丰收幸福的美好愿景息息相关。从3月5号进入惊蛰节气之后呢，北京的气温呈现了一路回升的态势。到了眼下，春风拂面已经没有了寒冷的感觉。据气象专家说，北京常年入春时间为3月30号，眼下呢尚未进入气象意义的春天，春天还在后场当中。不过从眼下这个升温趋势来看，春天就在我们身旁了。春天里大家要出外踏青赏春了，北京市文化旅游局也根据二十四节气推出了惊蛰北京游线路，告诉市民春天的北京哪里最美。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走进春天。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明的鲜明标志，北京的春天有很多讲究，大多和龙的传说有关。一般惊蛰和二月二挨得很近，每到这几天，人们敬龙祈雨，剃头美发。此次推出的十条线路围绕着二十四节气的雨水、惊蛰、春分等节日做文章，又将传统文化与北京地域文化、旅游资源点和消费场景结合起来，串成线路，目的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配合落地开展一系列的像冰雪嘉年华、我们的漫步骑行，还有我们的盲盒旅游盲盒打卡等系列的活动，给我们的市民群众除了在自个儿观景游玩同时，配套一些这样的旅游营销活动。
作为今年北京消费季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市文旅局还将在二十四节气的其他节气到来前，根据季节天气的变化，适时发布秋之白鹭、冬之大雪等更多主题游线路，逐步将漫步北京打造成四季北京、二十四节气北京、中国传统节日北京的主题游系列品牌。
在线路里面除了让大家去感受文化、体验文化之外，还告诉大家哪儿有一些特色小吃，哪儿有一些购物的地方在线路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一些休闲和这个消费的一些场景。
万物复苏的春天，各种属于春季的蔬菜也大量上市了。而让市民高兴的是，今年的春菜价格呢，依然和去年持平。从北京市最大的蔬菜交易批发市场的反馈数据来看，北京市的春菜上市价格批发价依然保持在了每公斤大约 4.4 元人民币的实惠价位。好，我们就跟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最大的蔬菜交易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市场，来看看大量春菜上市的热闹场景。
现在是上午的8点钟，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特菜交易大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随着气温的升高，那这里呢出现了很多春天的蔬菜。
3月6号早8点至3月7号早8点，新发地市场蔬菜、水果等各类农产品总上市量为3.865万吨，其中蔬菜上市量为2.1万吨，果品上市量为0.99万吨，基本保持稳定。
我们现在有多上了100多个品种吧？
今天的交易量呢是2.1万吨，这量还比较多，比充足，而且价格呢是4.14块每公斤。而且到了春天呢，随着气温越来上升呢，我们把全国的特菜和春天生产的蔬菜都引进南新发地市场。
记者又来到了水果交易区，看到随着春天的到来，市民购买水果的需求增高，各大二级批发商早早的来这里采购。
水果的交易量呢是1.1万吨，家园名价是7.8块，这个比春节之前呢价格还是略有下降。随着这天气变暖呢，很多新鲜品种开始陆续上市。你像咱看的这背后的这些甜瓜，都是辽宁、山东和河北的保护地的甜瓜开始上市了。
据了解，在昨天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 4.14 元每公斤，供应量达到了 2.1 万吨。
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被许多国人昵称为了女神节，纷纷向自己周围的女性朋友们致以节日的快乐。我们的记者呢，也走进了北京故宫，故宫里收藏了大量的古代珍贵的绣品和织品，随着年代的久远，这些绣品和织品呢，也需要不断的来进行修复。那么这些工作是谁来完成的？在故宫里有一个绣娘班，三八妇女节这一天，他们没有休息，继续埋头于故宫织品和绣品的修补当中。
在故宫文保科技部的一个个修复室，唯有织绣修复组最为特殊，因为这是故宫唯一的全员女性、平均年龄不足40岁的团队，他们默默用针线为文物延寿，续写时光。三八节前夕，姐妹们接到任务不少，修复室里一件件文物被罩在塑料薄膜下，等待着被巧手的他们妙手回春。
因为我们现在屋里空气也没有，它纺织品达不到它的那个温湿度，然后我在里面放了这个脱脂棉，就是加湿，做了一个这个小环境，让它达到和咱们库房的那个温度就湿度能够平衡。
织绣文物大多为生活用品，龙袍、养心殿坐垫，还有重华宫的隔扇心等等。丝织文物本身娇贵，经过数百年岁月，损伤病害，亟待修复。
这一组呢是重华宫翠云馆的一个隔扇芯儿，整组隔扇芯儿呢采用的是一个刻丝的工艺，上面呢刻织了各种的那个花鸟的山石的图案。然后我们前期呢对这些刻丝的这个隔扇芯儿呢进行了一个病害的分析，它主要是一个老化、光老化，上面就是附着了很多的那个灰尘跟污染。
织绣修复工作分为很多种类，大体分为保养类和大修小修类。这件缂丝隔扇芯在经过除尘小修后，将重新进入库房。
丝织品它的这个老化是不可逆的，为了我们以后后人还能够见到它的这个真实的容颜，然后呢，在原状上我们可能进行一个复制的一个替代。
在故宫里，为那些年代久远的珍贵织品和绣品当修复工，要求绣娘们不光是技巧过硬，同时还得心细如发，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幅一幅织绣国宝，而他们本人也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织绣技艺。
这是一个康熙朝的荷包，修复师屈婷婷正在对它进行初步的诊断，小米粒大小的白珠子肉眼看上去差不多，在50倍的镜头下能分辨出有些是用线缠绕制成，有些是天然的珠子。
中间那是线穿起来的？
对，中间是线穿起来的，就是在以前匠人们他肯定是有特殊的工具来穿，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修复来说其实难度很大，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找到最细最细的针也没有办法穿过这个米珠。
细心的他们想到了一个初步解决的方法，没有对应的针就直接把线头上浆，变硬后或许能穿过米粒中间的微小孔洞。每一件文物修复前都会进行两次科学会诊，首先修复专家和防护专家利用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病害调研，文物的材质等都要经过无损检测分析，掌握了这些之后，修复师制定有针对性的诊疗方案。第二次会诊是判断方案是否合理，整个修复过程中，修复师和检测人员会密切配合，每一步都要细致且稳妥，因此进入织绣修复组，首先需要进行耐性的锻炼。修复室里，这一个个磁力压块的缝制就是必修课。
每个人刚入职的第一年，就是相当于培训吧，跟老师们学习。那第一年不会让你直接修文物，就辅助老师们做一些这种辅助工作，就比如说缝这个。
这些不同颜色的丝线也是故宫的专业定制，尽管已经如此丰富，但有时也需要按照文物要求将丝线做旧，再进行一个染色的工序。
我们用这个针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丝线给它进行劈线，劈成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就是劈成非常细的，然后用这个针穿上针，然后去给它进行加固。
眼下北京冬残奥会正在精彩进行当中，两个冬奥同样精彩，冬残奥会也获得了北京市民的高度支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冬残奥会的筹办和举行呢，北京市内的各种无障碍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升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叫做杜鹏的年轻人。20岁时，他不幸患有骨髓瘤，导致了高位截瘫。此后呢，他也曾经一度迷茫，后来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向，那就是不断的体验和检测北京市各种无障碍设施，同时呢，形成相关的报告，提交有关管理部门，帮助北京这个城市更好的完善无障碍设施。好，我们就来听杜鹏的故事。
我是2002年的突发那个脊髓瘤高位截瘫，本身我是学电机，正是要出来工作了，5年就再也没下过楼。除了不能走以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二便失禁的问题，我怎么去上厕所？年龄最好的5年浪费了。2007年的11月底，就有一个轮椅厂家的人，他一看我，说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多出去啊，反正就弄下去了。外边空气正好，风吹的感觉，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2008年咱们北京那个奥运会和残奥会，去看女篮球。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觉，特别激动，在啦啦队发那个充气棒敲坏了好几个。那段时间就开始出门多了，突然发现地铁是北京最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那天我跟工作人员聊，他一天接了30多个轮椅。
最忙的那会儿都没干下，我们一个小时接了80多个。
好嘞，谢谢。好，谢谢。他们当时交通系统不是特别完善，无障出口是在 C 口，但是呢，比如我到了 A 口了，我就不知道这个他这个站的无障碍口在哪儿，比如宽闸那些都没有标识。现在看这个图呢，大家看缺失的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把地铁的这个无障碍情况，我们是不是做一小册子？
走，
17条地铁线，318站全都跑到。
会遇到那些不理解的，都坐轮椅了还出来干嘛，给我们添麻烦，你能出来其实才有机会。
做这个手册的时候和地铁公司有了2次沟通，能改的他们短时间全改了。
林阳老师，你看这个停那个 SUV 稍微高点车，这个标识这一排就看不见了，所以还是能再高一点。
行行行
啊。
到201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往专业的方面走了。病立方无障坐席前的栏杆就是1米05，我们坐在那儿以后，正好那栏杆是在视线那儿。是我们上次去提了以后呢，他就改了。
出来之后这些年，我觉得我都是超负荷的运转在。
本身这个无障碍的事儿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英文节目《感受北京》的主持人王毅哥，在今年的冬奥会期间，作为北京赛区奥运颁奖广场的英文播报员，见证了中国代表团获得的5枚金牌，以及全球多国获取奖牌的激动时刻。在他坚定有力、富有感染力的英文播报下，获奖选手们接过了一面面珍贵的奖牌。而他在15天的工作周期中，又是如何克服种种挑战，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这一段经历给他自己留下了怎样的特殊感受？离奥运如此之近，他有没有实现敦敦自由呢？好，今天我们来听王毅哥的奥运故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victory ceremony for th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mixed
team relay. 女士们、先生们，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金牌属于中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是中国在获取了北京冬奥会首枚金牌的时候，王毅哥作为现场颁奖典礼的英文播报员，慷慨激昂地念出了这一段话。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里，他激动地写下，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颁奖典礼播报员，见证中国领取首金，感谢生活赐予我的每次机遇和挑战，感谢身旁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明天播报继续，出发向下一个彼岸。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冬奥会上，王毅哥和同事们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工作着？他们的工作又是如何来平稳进行的？想必您也一定很感兴趣，来听毅哥怎么说。那你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会给你们安排到一个特意的这个播报室啊，然后你们也是远程看着这个屏幕的转播来进行实时的播报。
其实有点介于两者之间。第一，我们是在现场，但是第二呢，我并不在闭环里，我们是在闭环之外，但是呢，距离颁奖的颁奖台又不是很远，确实是能够现场看到他们，也能够看到在闭环里的我们所有的观众非常热情的这种反应，所以其实还是一种很好的氛围。
你的播报内容是什么呢？
在每天的颁奖典礼会颁出各个奖项的金银铜牌，那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获得奖项的运动员，他所属的国家，那颁奖嘉宾是谁，然后呢我们会分别从铜牌、银牌、金牌按这样的顺序请我们的运动员上台领奖。三种语言，法语第一，英语第二，中文第三。
就是在我们听来好像啊，一切都是按部就班、顺顺利利的，但在你们幕后的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挑战呢、或者风险的，然后你们来克服了？
在前期尽量把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是不希望遇到的，所以尽量把它控制到最低的出现程度。那具体的方法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多次的进行演练。我们是在比赛之前一个月左右之前就开始进行演练，包括北京，包括张家口，包括甚至我们去了延庆，一遍一遍的进行演练，把每一天的项目，因为项目基本颁发的项目是固定的，但是呢，得奖的运动员可能出现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把项目一遍一遍的进行演练，那可能出现的这个国家也是一遍一遍的进行演练。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每一位运动员的名字，因为他们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所以呢，不管是法语、英文、中文，有的时候都很难对这个国家的这个运动员的名字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说这个名字究竟应该念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只能是去找这个他之前世界大赛的一些回放啊、录像啊，然后听里边的这些播报员是怎么去处理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按照基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界定方式。临场的时候说实话也是会出现一些些小小的状况，但是还好呢，经过当然包括我们播报员本身还有整个导演组共同的努力，还是能够非常好的基本上是无暇的完成了所有这些任务。
嗯，所以在我们听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哈，那么顺利，而且语言又特别的简练，可能这背后是你们付出了不少的努力，然后来克服了很多现实的问题哈。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人名啊这种不好报的地方，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最难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每天颁出的奖项呢，有的是两天之前已经产生的金银铜牌，也就是说两个比赛日之前已经比完了，有的是上一个比赛日进行的项目，但是最难的就是当天比赛日刚刚产生的奖牌，甚至呢，因为我们每天的颁奖基本都是从晚上7:30开始，但是有的项目甚至是下午4-5点甚至是6点之前刚刚比完，这个时候就比较考验我们整个导演团队和我们这个播报员团队的一个协调默契。他们会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运动员和获奖的信息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那我们就赶快进行查询，尤其是团队项目，因为有的团队项目大家可能听到会一个队伍一个，也就是一个奖项就会有比如说6名运动员，那这样的话金银铜牌就要有15位以上的运动员，每一个人的名字都需要念，所以这个当时的挑战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好的能够克服掉，尤其是如果是当天刚刚出结果的话还是有一点手忙脚乱，但是应该说完成都还不错。
在中国代表团夺得第一枚金牌的时候哈，那天晚上你特别激动、发了一个很长的朋友圈哈，能不能说说给你印象最深的几个场景呢？
每一次中国夺得金牌，不管是在北京颁奖广场还是张家口颁奖广场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跟大家一样心情非常激动。对于我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两个比赛吧，一个是苏翊鸣，我自己本身会玩一点点单板滑雪，然后呢他也非常的年轻，我觉得就是说从他身上真的是看到了我们不管说是三亿人上冰雪也好，还是说我们体育竞技要靠年轻的一代也好，真的是觉得看到了就是年轻人在我们冬季运动上的一个非常光明的一个希望吧，非常明确的一个未来。这是一枚金牌。那另外一枚金牌呢其实是徐梦桃，桃子之前也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吧，会有一些接触，也有一些交流，很了解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吧。他真的是训练非常非常的刻苦，而他之前的一些经历也是让人很唏嘘吧，不管是说的伤病的困扰也好，比赛当中失利也罢，就真的是让人觉得没有一个获奖的运动员，先不说是不是金牌，或者说是没有一位参赛的运动员是非常轻松的，他们都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训练才能够走到不管是冬奥会还是我们现在的冬残奥会这样一个舞台之上，能够对他们肃然起敬吧。
通过参加这个将近半个月的奥运播报的服务哈，你自己有没有获得什么服务的奖励呀、或者珍贵的纪念品呢？
哇，我觉得最珍贵的应该是一个冬奥参与者的证书吧，是一个电子证书，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先生和我们中国奥组委的主席蔡奇先生双方签名，就是我觉得这个证书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我们如果按老百姓话说是一个很好的念想。
有没有一个冰墩墩呢？
没有没有，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说你在这个北京卖点广场是不是能够接触到这个冰墩墩的源泉。很遗憾我们那边也没有，我们整个一个不光是播报团队了，是我们整个一个导演团队只有一只冰墩墩是坐在我们的计时牌的上边，就是这个计时牌从倒计时一个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冬奥比赛结束，而那只冰墩墩在我们北京颁奖广场最后一场播报结束的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他的冰墩墩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到。
好，那这两个星期的奥运颁奖广场的播报工作啊，你觉得让你近距离的接触了奥林匹克运动，你觉得它带给你一种怎样的更深的感悟呢？
其实我觉得感悟是来自于多方面的吧，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从运动员这方面，当然其实说到运动员还有他们背后的团队，有各个部委以及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其实每一个能够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肯定都有数不完的故事能够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也能从他们本人的经历当中呢体会到体育运动的这种不易以及成为一个顶尖选手的艰辛，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为整个冬奥服务的团队，尤其是志愿者们，户外的这个工作时间也很长，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我觉得才是最大的幕后英雄。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观众，不管我也是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热情，是不是中国运动员得奖，他们都显示出了对于这项运动，对于得奖的运动员和对于冬季奥林匹克本身的热情和支持，我觉得在这里边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些热情的观众们为我们这次的冬奥会增添的热度和华丽。
好，听完了王一哥的讲述呢，本期我们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再会。走来踏上雄军巍峨的燕山山脉，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旋在濒死代沟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
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你从阿勒泰的高原上走来，从那遥远的诉说中展开，我们相约千年，为的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等待，为的是和你命运与共，连同血脉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唱。